上帝，不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领受你的话语，神啊，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明了的心灵，让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语当中不只是看到您的真理，看到你的荣耀，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里面，教会里面，能够一起成长。求神真的是保守看顾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祈求，阿们。但我们都知道说，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浇灌开始了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这个所谓教会的时代。而当然我们就知道说，是以基督为磐石，十二使徒在开始在磐石上面建造，来一起建造基督的肢体跟神的教会。而很多时候我们信徒回想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的前设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时候，至少属灵来讲，就是好像真的是福音大爆炸，每天都有很多人信主，这个约翰啊、彼得啊、保罗啊，真的是无往不利哈，无坚不摧，到哪里都有一大堆人的反应。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好的见证，信徒这个物资这样子白白的捐出来给穷苦人、给孤儿寡妇等等。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神还是不停的在教导他的子民跟教会，不是五旬节大爆炸了，一切都是好了，我们人还要继续学习。今天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连使徒彼得都还在继续学习。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经文我们看到了使徒彼得，彼得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我们很喜爱他，为什么呢？他是个渔夫，被耶稣呼召做十二个门徒，而他的一生当中，从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多可爱的地方，比如说看到耶稣在水上行走，他就想都不想就跳下去了去找耶稣，直到他突然想说，哎，不对劲了，然后他也是在耶稣要被抓的那一天，他很勇敢的拿出一把刀，把那个兵丁的耳朵砍下来，当耶稣又跟他很多经典的对话，比如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他说我怎么可能三次不认你，那当然最后他三次不认他。那耶稣复活以后也跟彼得有一些经典的对话，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彼得回答，我当然爱你。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然后耶稣以彼得为代表的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他。那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一到九章的话，我们也看到彼得也没有闲着，到处的去放胆的去传福音，大大的有果效，我们亲眼好像就陪着他的生命走一段一样，从一个小信的渔夫到一个大大有能力的大使徒。而我们来到这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可以说是在彼得传福音的刀锋的时候，神还要他学习一个功课，在宣教的场合当中学习功课是什么？他跟外邦人的关系。当然今天我要你们读的是34节到48节，不过34节是总结彼得1到33节里面的领悟，所以我就很快的也走一遍。基本上1到33节呢，我们看到神有两个奇迹式的显现，神有两个透过天使奇迹式的显现。第一个是给谁？给一个外邦的军官，叫哥尼流，然后呢叫哥尼流。那哥尼流这个人物呢也很好玩，怎么样呢？他虽然好像没有正式的去教会信主，可是他已经生活上好像已经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了，就是他敬畏神，他跟神祷告，跟他慷慨解囊，所以神就神机性的与他显现说，你去把使徒彼得找来，把彼得请到你家里来，他当然就听命了。而这个故事到这里呢，就突然又蹦跳到了彼得那边，同样的情景，神迹性的显现。可是这个背景呢，好像就没有第一次的我们所谓那么属灵了。是神是在彼得什么样的场景给他显现呢？是含切祷告，是这种大大放力讲道，还是什么场景？是这个场景，彼得肚子饿了，然后他去就说，哎，弄点东西给我吃。神就在这个时候跟他显现，也很贴切。为什么？因为神迹性的神在彼得面前显现了一群的动物可以吃的，就跟彼得讲说吃， 哈。我们有时候心想哇，这样也真好，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肚子饿了，神机显现一餐饭给我，那有多好啊！如果是你的话，肯定就想都不想就吃了，又是神给的嘛，一定是好的。可是接下来的对话才让我们说，哎，奇怪，好像有点不对劲，为什么？彼得有没有吃？彼得不吃，啊，彼得说不，我不能吃。而且这样子的对话为了强调中间没有什么误会，几次三次神要彼得说吃，彼得说不吃，够大胆吧，神亲自跟他讲吃他都不吃。当然我们看到的问题在哪里，神给他看的问题是那些动物是什么动物，是旧约里面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彼得他就觉得很纳闷，神怎么要我吃旧约里面说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动物呢？我当然神的结局，神的这个结尾也很巧妙，神说我已经洁净的，不要再称他为不洁净。所以神跟透过这样跟彼得对话来预备了接下来前面故事的发生，就是彼得就神前脚走后脚就来，就是比那个军官的仆人敲彼得的门说，我们长官请你去，求你这个劳烦你移驾到我们那边去看一下啊。接下来因为有这样之前的神迹刺激，彼得才在纳闷当中有一定的领悟，好，当然是圣灵对他的启示。好，就说之前神跟彼得的对话预备了他接受了这个外邦人哥利流的邀请。为什么？因为彼得自己在28节都承认说，你们知道犹太人与外邦人与万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好，当然在这原文希腊文来讲是本是不合法的，就是不合神的律法的。好，所以说从彼得自己的承认答案来讲，就看到说彼得之前的心态，他对神学的理解是，就连在教会时代，他之前的理解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还是要保持一段的距离。可是彼得亲自的被神挑战，彼得亲自的被神迹式的启示来让他重新思考所谓在福音当中的一个这种所谓福音时代一个新的气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今天这个故事就有很深的宣教意义跟传福音意义。彼得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神迹式的启示的话呢，他不会答应这个外邦人的邀请。所以意思说，也许是神怜悯我们，神看到了一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的软弱，所以神要教导他们改变。由彼得为代表，为什么？因为彼得就是这群犹太基督徒的一个象征，对不对？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称彼得是什么？受割礼的使徒，我是未受割礼的使徒。保罗说我是未受割礼的使徒，彼得是受割礼的使徒。当然这是所谓代表性谈的，不是说保罗从来不跟犹太人讲话，然后彼得从来不跟外邦人讲话，这是两个代表性。所以使徒行传神特别跟彼得显现是有他的用意的。所以彼得经过了这个挑战以后，彼得在34、35节能够有这样的回应，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是一个真的是美好的公开的见证，彼得公开的承认，哇，现在我明白了，神没有救犹太人去救其他的犹太人，好，这个不是只是大局，不只是这样子，神救我们，然后用我们为器皿去救万国万民，这才是真正的大使命，这才是真正的宣教事工。有了这样的礼物，彼得在这个哥林流家就开始干什么了？开始传福音了，岂不是吗？那开始讲了耶稣的生平，他之前做什么事，然后怎么样死而复活等等，开始传福音了。有时候觉得说，哎，他这样会不会有点画蛇添足？为什么？因为之前大家你们没有练1到33节，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哥尼流好像已经是 敬畏神的人又跟神祷告，然后又很慷慨解囊，这些都是什么？早期教会基督徒三个主要要素嘛，对不对？敬畏神，跟神祷告，然后慷慨解囊。好像哥尼流所有条件都有了，彼得干嘛还多此一举讲一个，把耶稣的生平重复一遍给他听呢？我们有时候在这里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哥尼流，就连像哥尼流这样的人还是需要福音。认识神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或者是哦我自己要跟神讲话，然后或者是哦我做出善事就好。我们今天可能会认识很多所谓的非信徒，他们也许行为比我们更好，我就可以想到几个。我们今天也许会认识很多一些不信主的人，也许他们行止端正，这个人也很道义等等。有时候甚至有时候有些陪我还问我说，哇，这些人需不需要福音啊？他们都已经那么好了。当然重点不在这里。今天也许也有很多人是研究圣经的，可是不去教会等等，你要说哎，哇，这些圣经比我还熟怎么样？不怎么办，圣经很清楚，跟神建立关系是必须而且是必要，而且一定要在福音中建立。其他东西都是后来，做好事，对圣经滚瓜烂熟，甚至跟神祷告，你没有先跟神有一个在信仰中一个认罪悔改得救的关系的话，你跟神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彼得需要传福音，就连哥尼流他都需要听福音。这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们传福音不是看人的外在，不是看说哇这个已经那么好了，他可以等一下，哇这个人很不好啊，我先啊，不是。传福音是任何没有与我们的耶稣基督主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关系都是需要听福音的人。我们不是靠外在传福音，我们是看内心传福音。所以你看，经过他这样传福音，他们一起见证了什么？圣灵浇灌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神透过祝福哥尼流也祝福了彼得。为什么？彼得亲眼，好，彼得跟他的犹太人基督徒都很讶异，对不对？我们刚刚念到都很讶异，哇，原来外邦人也可以领受圣灵，哎，我们亲眼看到了，彼得亲自讲到，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个是假不了的。彼得在宣教工厂中学到了一个他本来不会学到的功课，他的这样的领悟不是他跟其他犹太人查经一百年可以领悟出来的，神在宣教工厂中挑战他，看到他自己的盲点。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在大费城教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难道这段经文只是让我们觉得说，啊，我们也是外邦基督徒，哇，真好，我们也是被大大的祝福，难道只是这样的劝勉吗？还是今天这段经文只是说，哇，你们要像彼得一样勇敢的出去传福音，还是说今天这段经文只是一个给你一个经文，说当有人说你这个不可以吃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说，谁说不可以吃啊？谁说什么都可以吃？当然你这些所有的用法我不会说完全是错，可是我会说你就是因小失大。这整段经文我觉得是挑战教会有没有时候会像彼得一样会有一些盲点而不自知，而也挑战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要在宣教中成长。当然我们教会都知道说神给我们教会的大使命，就是大使命，就是所谓的大使命，要出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彼此揣摩彼此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至少在北美的教会了，很多时候都会把精力集中在我所谓对内的事工，比如说查经班也好，这个小组也好，主日学也好，这个小孩事工也好，这个年轻人事工也好等等，当然我不是说这些都不需要，这些当然需要，当然都很重要，当然有些会说，对啊，我们会众当然需要喂养啊，这个我们当然需要好的教导啊，好的小孩这个事工的人要帮助家庭，这些有什么不好？ 当然这些没有什么不好，可是神对我们大使命不止如此。好，不是说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了，我们就向内，然后就外是再说。好，就像彼得这样，今天这样子，彼得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啊，他建立了多少的教会，有多少人因为他的讲告信主，有多少人还在等他的造就。彼得没有闲着，彼得做得很累很辛苦，可是神挑战他，透过一个这个神亲自挑战他，在宣教过场上说，你要去外邦人的家里面，你要去把大使命带到外邦人的家里面。所以透过这样的挑战，彼得学到了一个他本来学习不到的功课。就像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真的也会很累很忙，我想大家都做得很辛苦，可是神有时候也会挑战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要继续的成长。我们不是把自己累死，可是我们是要继续的成长，就是我们负担我们的付出要有正面的价值，不是说前面没有价值，是要全方面的成长。好，全方面的成长。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我们读的经文呢，重点不是为了哥利流，但他也是一个主角之一，重点是彼得的成长。好，彼得自己都承认，我的心中之前是没有外邦人的，好，所以我的心中之前跟外邦有隔阂的。好，如果不是神直接挑战的话，彼得不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也甚至看到说，加拉太书第二节保罗也提到这一点嘛，就是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些本来彼得还在跟外邦人的信徒吃饭，后来犹太人来了，犹太人信徒来了，彼得就怎么样，就怕了，就去跟犹太人吃饭，就不理外邦人了，所以保罗看不过去了，就站起来挑战他。意思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宣教工厂来挑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我们已经舒适的环境，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立的一个环境，社会观价值观，因为大家都活在同一个社会价值观环境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彼此提醒不了一定的盲点，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盲点。相反的，在宣教工厂里面呢，就像神提醒彼得一样，神会提醒我们在神学上对圣经上会有一定的盲点。所以我们常常在读圣经读神学，会发现说，哦，一个地方出来的神学就是这个样子，另外一方出来的神学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为什么？因为当地的人都被一定的盲点所冲击。所以说西方所出发展的神学当然都非常棒，可是也会一定有它的盲点。所以有时候也许真的怎么样了，真希望东方出来一些好的神学家圣经家来帮助补足这些盲点，那当然东方也会有盲点，也靠西方来补足等等。给个简单的例子，在北美社会成长的，这也包括你跟我，今天我们也在这个社会里面，通常北美成长教会呢会有什么样的盲点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把物质的成长等同于神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把世俗的成就等同于教会属灵领袖的必须。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信徒也许失去工作，或者是工作不好，或者是怀才不遇，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没办法活出所谓的美国梦，就是你只要付出就一定有报酬，这些也许会就可以，哎呀，这是表示神不祝福我，北美教会确实会有给你这样的感觉，这是表示神不爱我，这是表示神不祝福我，神不爱我，神在撇弃我，甚至极端的反应会说，哇，这个宗教是假的，你看这怎么可能嘛？我那么忠心得那么久还没有得到报酬，这一定是假的。这个反正在北美教会长大的我也常就突然有一天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说圣经里面很多属灵领袖真的是背景什么都有，对不对？你看有保罗这种高学历的专家，非常好，也有像彼得这种所谓的蓝领渔夫，也是教会的领袖。在美国至少我还没看到有个教会有个蓝领领袖， 蓝领长老，都是高学历的白领。当然你会说这有什么不对，当然本身没有不对，可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塑造了一个环境，我们不自觉的压制了，或是我们有一些盲点，我们不自觉的是在跟就有已经造成了一个文化，不自觉的说你学历不高的话你就执事长老跟你无分了，我们是也不自觉的说你只要世俗的成就不好工作不好的话表示神不爱你。这些盲点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是什么时候领悟到这些盲点的呢？我是神带我到宣教事工上，带我去中国，我发现了我们原来我们北美有这些盲点。为什么我一到中国我就很惊讶，中国的信徒条件那么不好，他们却是那么的喜乐的在侍奉，没有生命上的怨言，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可是没有我们所谓北美的一些怨言。当然这个也许不是说中国是很完美，我至少我看到了大情景，今天我现在是讲大情景，你一定可以找到例外，我是讲大情景。真的让我体验彼得的那句话，在患难中得喜乐，在艰苦当中得安慰，至少他们让我看到他们没有等同于世上的成就跟神的祝福，这是他们对我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挑战是他们教会的领袖，当然也许也有一些历史原因，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不过至少事实就是教会领袖通常都也许中学学历已经算是高学历，可是当我坐下来跟他们分享他们教会的方向，他们对教会的领导，教会的方法，他们有非常可以看到他们有一定的规律跟领悟，讲的直接一点可以看到天上的智慧，知道这些不是从他们，但是神透过他们讲出来，他们得到了天上的祝福。神对教会领袖就是这样的要求吗？教会能不能见证出他们属灵的恩赐？我们见证要的是属灵的恩赐，教会众会中当人们见证出来，然后把它摆上去。那当然我今天讲些什么意思呢？是要让我们北美教会这个惭愧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中国教会也有很多盲点需要我们去帮忙，就像北美教会一些盲点需要他们来提醒。那我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是为我们自己来去怎么领悟这段经文呢？如果你想一直在属灵生命当中成长的话，我相信在座的都想，查考圣经当然非常需要，上主日学也非常需要，有一个好的小组非常棒，有比较年轻的，要有儿童事工等等，都非常重要。可是如果我们不把宣教事工摆成一环的话，很容易会有盲点，很容易会就慢慢变成一个自我说服的一种一个小团体，到最后一起大家都信主十几二十年了，彼此看，哎，我们都好，我们都差不多了，也没什么要学了，你也好我也好，反正我看你很顺眼，你也看我很顺眼，也没有什么，好像就大家都哎，真的都成圣了，只现在只差就是耶稣再来了。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就连彼得都领悟到他自己的盲点，他之前小看外邦人，而且他还是用圣经来小看，可怕的在这里，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自我神学化来隐藏我们的盲点，可是在一个宣教的工厂上，他被神所感动，他悔改，他看到了之前自己的盲点。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在北美常常会一个很大的议题常常会出来，就是人与人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真正的和谐，也许不管在哪里都会问这样的问题。福音不只是让神与人和谐了，福音确实让神与人和谐了，我们跟神没有隔阂了，我们今天是直接的透过我主耶稣的恩典敬拜神，领受神的恩典。福音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真正的大一统，真正的大和解是要在福音为前提之下去寻找，到最后不是什么政府政策、什么法案、什么能力可以所达成的。 接下来宣教事工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很多时候我们熟悉的一个环境，我们被这个环境的价值观、文化观，当然也会对我们有一些冲击，可是当我们适应这个环境了以后，就会慢慢麻木了。就像你在厕所一久了，就发现厕所也不臭了，因为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麻木了。所以说宣教事工也会挑战我们这一点，让我们当从麻木里面震撼出来。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除非你真的坚信你已经是完全没什么问题了，不然的话也许宣教事工对你有一定的益处。这个我9年前就是第一次这个很荣幸的这个被这个招募师来设计我去中国去做宣教教神学等等，那我就这个很荣幸的去啊，这个是几年前了，好像是自己去的话 ，anyway， 现在记忆不太好了，反正就是有去了，那个记忆还在啊。刚到中国呢，这个当然他们就把我安排在一个地方住，然后就说 OK， 你可以自己出去这个。就是他们有准备吃的，方说反正你不喜欢的话，只有自己出去买就是了。那当然啊，如果9年前哈、你问我，当然我绝对不会公开讲，这是自我，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的一种认证了啊。当然我们人都很谦卑，尤其是中国人更谦卑。好、所以你人家问你好不好，你就说啊、不好啊。其实我们自己以为其实我很好，我还是要跟你讲我不好。所以你9年前问我脾气好不好，当然我会说哎呀不好，还有需要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啊。可是我会自然说，因为我脾气不错了，很少发脾气啊。当然我绝对不会公开这样讲啊，除了讲到的时候。Anyway， 可是当我去中国哈，但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不太记得了，反正我就出去买早餐，好，然后就反正有什么难的嘛，大家都会讲国语的呢，我国语啊真的。然后就开始烧饼油条店，找到烧饼油条店太好了，最喜欢吃这个，就开始排队，然后就开始发现一件事情了，哪有什么对，没有对，我是在北美长大的，北美有一个真理，到哪里都有对，到哪里做什么事一定有对，你就排一定会轮到你，可是一到那我就突然发现好像就是一群人在那边啊，好，这是第一个震撼。好，第二个震撼就是这个，只要有空位，一定会有人进来。好，尤其就像我讲，我在北美环境长大的，人与人之间不能太近。当然，你去挤的地方没办法了。不过就是说，如果有空位的话，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好，你靠近我一点，我就会瞪你一下。所以我就跟很多人客气保持一个距离。一跑直距离呢，就砰一个人进来了，我就再退一步，砰另外一个人又进来了。过了10分钟以后，还是没有烧饼油条，我火了。你会挤，我不会挤，我比你更快大啊，我就挤进去啊，然后就把钱丢在那个面前，烧饼油条一个。可是我真的火了。我真的是怒气上来啊！我火了，然后我还在心里还在想说，中国这个地方太需要福音了，为什么不能跟美国一国一样就好了？可是走回去走一半的时候，我就突然心中有另外一个领悟哈，之前可能是我自己的领悟，这个应该是圣灵的领悟，突然有另外领悟挑战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就说。当然从世俗的概念我生气了也没有道理，如果我跟美国讲话一定会很有道理，对，这些人就是该骂，对，你生气是对的。可是圣灵给我心中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会生气？你为什么在不同的情景之下，你的罪的软弱就完全彰显出来了，而且你还压制不住，还让你犯罪，然后犯完罪了还很理直气壮自以为意的说你做了一个义事情。 基督徒要追求的是圣灵的果实啊，不是你舒服的时候彰显出来啊。我舒服的时候，你要我笑，要我微笑，要我对你好，当然没有问题。好，非信徒也可以这样子。圣灵的果实是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当你在逆境的时候，当你被人挑战辱骂的时候，你是怎么回应的？还是属灵的果实吗？也，这是圣经要信徒的回应。所以保罗说，我们虽然被这个攻打，我们虽然被击打，可是我们不跌倒，我们还是为主往前走。痛苦的时候竟然是喜乐回应，患难的时候竟然是安慰回应，这个是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期待。我在宣教工厂清楚的学到这个，为什么？因为我越走越觉得自己很讽刺自己，哇！我还去要教神学啊，我还要教保罗神学，还要讲属灵的果实。我刚刚就发了大脾气，生气好像没有在属灵果实之内。胆敢去宣教吗？啊，你一定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把你以前没有看到的盲点挤出来。当然教会一定要照顾自己的会众啊，这点我不反对。可是当教会成长到一定的地步就没有对外的动力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要有一定的警惕。我们从基督耶稣的生命来看，从福音书的写作方式来看，我在猜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也许可以用教导式的方式写吧，也许他可以说，哦，今天我想写耶稣的救恩论啊，写一个总感，然后第一点什么，第二点什么，他们却选择了用生活写照来让我们去看耶稣的生命，去领悟。为什么？因为从耶稣的行动跟行为我们有很大的学习，所以是不只是耶稣的言语，也是耶稣的行动，不只是耶稣的 words， 也是他的 deeds。 行动表达我们很多地方，大家的言语是不一定反映出我们真正的真实状况，我们人都知道这一点，尤其你活 越久你越知道这一点。所以小孩子也是有讶异，这个我的小孩现在慢慢发现了，哎，爸爸讲的话好像有时候并不是他语言所表达的，所以他也慢慢学到这个了，大人讲话不是完全可信，当然这是我们的软弱了。我耶稣讲话是完全可信，我耶稣还在行动中配搭，所以雅各也说，空口说有信仰，你没有行为去对照，这些人很危险。同样的，我们要透过行动来挑战我们自己，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福音事工跟宣教事工来挑战我们自己方面，我们到底有没有平常讲的那么好？如果去宣教你发现，哇，原来我比平常讲的一样好甚至更好，那我真的是为神感谢你。好，如果是很多人宣教，我发现原来我有那么多的盲点，好，没问题，我们一起坐下来彼此祷告，彼此关怀，教会有新东西可以谈。最后，宣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好，今天我不是要你们出去送死，或者是要你们出去打一个不可能的仗。我们的宣教要看清，要认清的是，基督已经在前面了，我们是跟他的脚步。耶稣基督说，已经工厂庄稼已经熟了，我们是去收割。好，今天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一个人打得好累，我要抓一批人帮我去打仗。今天是耶稣已经打了胜仗了。好，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已经成了，这个世界已经被耶稣的死与复活，罪恶已经被他战胜了。所以你出去是一个得胜者的心态，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领悟出去，这样子你就不会有疑惑，这样子你就不会有畏惧。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还没装备好，我圣经不熟，我还没去神学院等等，不过当然你需要出去之前你要有一定的付出啊，你也不能就随便出去。可是当你装备自己，当你预备去宣教的时候，当你也许下礼拜、下个月、半年后、一年后要走的时候，你可以确知你是跟从耶稣基督的脚步走， 只要你敢走出去，基督会在你身上成就。所以我们要记得啊，神是成就勤劳的工人，懒散的工人，神会要他回应神给他的时间跟恩赐。勤劳的工人，不是大家都要有十块钱，有五块钱的，神也大大使用；有一块钱的，你肯用那一块，神也会大大使用。希望这段经文挑战我们大家。好，如果说教会真的是一个肢体为榜样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肢体不能只吃，还要动。哎，我也许要常常领悟这段经文。不过不管怎么样，要常常记得这一点。那当然，你的宣教工厂在哪里呢？当然，我个人是在中国，可是呢，你们要去寻找神要把你们呼召在哪里？也许也是中国，也许是俄国，也许是非洲，甚至也许是大费城地方。只要是到一个你不熟悉、你不想去、你直觉上不会想要去交往的人群当中，这就是宣教。就像彼得被神逼到他不想去的外邦人家里面，宣教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平常不会想象的人、平常不会想服侍的人中间，透过这样子的服侍，不只是他们因我们去宣教得到造就，这是肯定的，我们也被他们的冲击看到了我们的软弱，来得到神力量的刚强。所以保罗说，我越服侍越软弱，可是也因此我越来越刚强。我相信保罗的领悟是在宣教中的领悟。甚至当然我不敢说我是保罗神学专家，可是至少我个人研读保罗多年，我越来越发现他很多的神学都是在宣教中被指出来的，都不是他哎呀今天没事干，我翻翻约翰福音来写写福音论了，都是在宣教的工厂当中受到了很多的冲击，这个人又攻击我，那个人又反对我，我怎么来回应，去慢慢挤出来的。他在这里面得到了完美的成长。今天我们中国人曾经有人做过问卷调查，中国人信徒最喜欢谁？最喜欢保罗，我们就喜欢他到底。我们也在宣教当中把我们成长挤出来，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跑那完美的这种长跑，为主而活。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生命，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感谢你给我们服侍你的心。神啊，真的是我们教会全在这里，我们不敢说我们都完美，可是我们都有你圣灵一定的感动，我们都想渴望的反映出你的样式，我们都想渴望的把圣经所教导那么完美的景象带给我们家人，带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成长，也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在教会的生命忙碌当中，也帮助有一个宣教事工，不只是建造被宣教的人，也因此建造我们自己，也因此建造我们的家庭。是吧，真的是一个家庭一起大人小孩在外面宣教，也是促进家庭美满的一个道路。求神保守看顾我们，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学，我们有很多地方要走，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你的帮助，比如说金钱跟物质上的帮助，可是我们最终所追求的是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